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主日圣道，各位收音机旁的朋友们，大家好！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今天是常年期第十六主日，弥撒主题是“天主的容忍与仁慈”。天主是普世万物的主宰，他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归向他，得到救恩。因此，当时间一满，就派遣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人间，将天国的道路指示给我们，使所有的人都能借着耶稣基督得到救恩。我们生活在一个资讯发达的世界里，如果没有基督信仰的光照，很容易迷失自己，因为世界上的价值观与天国的价值观经常背道而驰，所以需要天主的引导。也唯有基督所宣讲的天国能够帮助我们清楚地分辨正确的价值观。天主总是仁慈对待所有的人，他总是容忍我们的罪，一直到最后，以慈父的爱心等待回头的浪子。在今天的弥撒中，我们要以一颗赤诚感恩的心来感谢天主的大恩大德。现在，让我们虔诚地参与今天的感恩圣祭。仁慈的天主，求你垂怜，广赐恩宠，使我们的信望爱三德日益真切，并能兢兢业业恒心遵守你的诫命。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亡。 阿们。在今天的第一篇读经中，智慧篇的作者告诉我们，天主不只是犹太人的君王，也是宇宙万物的最高主宰。天主是权力与公义的根源。人犯罪之后，他常赐予罪人悔改的机会，他惩罚人原是为了使人悔改得到救恩。现在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智慧篇。上主，除你以外别无照顾万物的神，这样你也就指明你的审判并非不公，你的权力原是你公义的本源，因为你主宰一切，所以你定能谅解一切。因此，如果有人不相信你具有绝对的权威，你就将权力显示出来。如果他们知道而仍然胆大妄为，你就予以惩罚。你虽然掌握大权，但是施行审判却很温和，治理我们极为宽厚，因为全能属于你，只要你愿意就能行使。你这样做是为教训你的子民，一人必须怜爱众人，并使你的儿女满怀希望，因为人在犯罪之后，你常赐予忏悔的机会。
在今天的第二篇读经中，圣保禄宗徒告诉我们，面对生活的各种挑战，我们需要有天主圣神的扶持，因为当我们面临挑战时，我们经常断了分寸。为此，圣神常在基督徒的心中，为我们的得救转求天主。现在让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圣保禄宗徒致罗马人书。弟兄们，圣神扶助我们的软弱，因为我们不知道如何祈求才对。可是圣神却亲自以无可言喻的叹息带我们转求。那洞悉心灵的天主知道圣神的意愿是什么，因为圣神是按照天主的旨意带圣徒转求。
在今天的福音中，耶稣运用了幼子、芥菜子和酵母三个比喻来讲解天国。凡是跟随基督的人，该与恶势力抗衡。所谓的恶势力，指的就是那些企图阻止我们走向天国的因素。现在我们专心地聆听这篇福音。
恭读圣马窦福音。那时候耶稣给他们另外讲了一个比喻说，天国好像一个人在田里撒了好种子，人们睡觉的时候，他的仇人来了，在麦子中间撒上柚子就走了。麦苗长起来，到了吐穗的时候，柚子也显出来了。家主的仆人都前来对他说，主人，你不是在你田地里撒了好种子吗？那么柚子是从哪里来的呢？家主对他们说，这是仇人所做的。仆人对他说，那么你愿意我们去把柚子拔出来吗？他说，不用了，免得你们拔柚子的时候连麦子也拔出来，让两样一起长到收割的时候好了。到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工人说，你们先把柚子拔出来捆起来充作燃料，要把麦子收入我的仓库。耶稣又给他们另讲了一个比喻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子，人把它种在田里，它是各种种子里最小的，但是后来却长得比其他蔬菜都大，竟然成为一棵树，甚至天空的飞鸟也飞来，在它的枝上栖息。他又给他们讲了一个比喻说，天国好像酵母，妇女拿来和在三斗面里，直到全部发起来。耶稣用比喻对群众讲解了这一切，不用比喻就不给他们讲什么，这样应验了先知所说的话，我要开口说比喻，要说出创世以来隐秘的事。耶稣离开了群众， 回到家里，他的门徒就前来问他说，请你把田里柚子的比喻给我们讲解一下。他回答说，那撒好种子的主人就是人子，田就是世界，好种子就是天国的子民，柚子就是邪恶的子民，那撒柚子的仇人就是魔鬼。收割时期就是世界末日，收割的工人就是天使，就像将柚子收集起来用火焚烧，到了世界末日也将是这样。人子要差遣他的天使，由他的国内将一切使人失足的事及作恶的人收集起来，扔到火坑里，在那里他们将哀嚎咬牙切齿。那时候一人要在他们天父的国里像太阳一般发射光辉，有耳朵能听的听着吧。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陈弟兄的圣言分享。
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是残年期第16主日，我们以容忍跟仁慈做福音的主题来分享今天的福音。我们还是由先由故事开始吧。有一个日本的武士走到一位禅师面前，他用那个很威武傲慢的口吻就对禅师下命令说，告诉我关于天堂跟地狱的事。这位禅宗导师看了这武士一眼呢，然后呢哈哈大笑几声，就用那个很嘲讽的语气说，你为什么认为我会浪费时间教导像你这么一个无知的人？你根本就是一个没受过教育的小丑，我会浪费时间在你身上吗？这个武士受到这种嘲笑的侮辱以后呢，他呢马上脸就转红了，呼吸开始急促了。在极端的愤怒中间，他拔出了剑，咬牙切齿的双手握着剑高高的举起，想一刀劈下去。就在这紧要的一刻，那先生，禅师打断了他的动作，就说了，这就是地狱了。顿时这个武士呢这么 一听，他就恢复了人性，不同于开始的傲慢，慢慢的愤怒的情绪就退了，谦虚的心就开始浮现出来。于是他就跪在禅师的面前，很诚挚的道歉。这个时候呢，禅师继续说了，这先生，这就是天堂了。天堂跟地狱并不是我们在死后等待的永远不变的天命，它是在我们活着的时候每时每刻心灵的状态，善念跟恶念啊都会因为心灵受外界的刺激或诱导而改变的。天主的仁慈担心我们一时失误而产生恶念，所以就用容忍的心给我们保留了悔改的机会。今天的福音，耶稣用柚子的比喻正是显示天父以无限的慈爱来接纳罪人，他要邀请所有的人进入他的国，并给罪人有悔改的空间和皈依的机会。所以福音用比喻的方式来说明天主的耐心等待，展现着爱的宽容。福音内容是这样的，耶稣又给群众设一个比喻说，天国好比一个人把好的种子撒在自己的田里，当人们熟睡的时候，来了他的仇人，在麦子中间撒上了柚子就走了。麦苗长起来，在吐穗的时候，柚子也显现出来了。这个时候仆人就前来对主人说，主人，你不是在田里撒了好种子吗？那柚子又从哪里来了？家主就对他们说，那是仇人所做的。当仆人对主人说，那么愿意我们把柚子拔出来吗？得到的回答是不用的。 免得你们拔有枝的时候连麦子也拔出来。我们知道农夫在耕耘田地种植作物，根就是松土播种，云就是除草施肥。为了那麦子长得好，就必须把杂草拔除，免得它吸收那土壤的养分，妨碍麦子的成长。所以拔除野草是必要的，除去油草，让麦子成长的空间能更完备。但是啊，耶稣担心的却是另外一件事情，担心工人在拔除油草的时候不小心连麦子也拔了出来。这是仁慈的表现。如果把麦子比作好人，油子比作坏人，耶稣担心的是除去恶人的时候不小心也让好人受到伤害。所以让油子连留在这个麦田里面，到了全面收成的时候再来清算。表面上来看啊，这有点像姑息坏人，让好人无心受到伤害，而实际上是天主的仁慈，给坏人留一个悔改的空间跟时间，希望他们能够见贤思齐而改过迁善。因为天主的国是收容所有的人，耶稣的麦田比喻还担心门徒们听不懂，所以又向他们解释说，那撒好种子的人就是人子耶稣，田就是世界，好的种子就是天国的子民，有子是邪恶的子民，那撒有子的人呢就是魔鬼。收割的时期是世界末日，收割的功能就是天使。这样所比喻的一加以列举，这样一对照，门徒们就容易明白，可以不加思索的就了解耶稣所指的什么。现在我们可以做一个整合的说明，是说首先天主把善良的人群安放在世界上，这原是美好的世界安排。可是世界上呢，没有绝对美好的，魔鬼出现了，趁着黑夜撒下油子，破坏了世界的和谐。这不光明的破坏伎俩是在黑暗中偷偷的进行。当好人跟坏人一起居住在这土地上成长的时候呢，天主展现出的态度是有对有知的这种容忍。天主为什么要有容忍的心来看这个世界呢？因为天主赏给人有自由的意志，所以他尊重人立功或犯罪。既然是天主的允许，所以世界存在一天就有坏人存在的一天。但天主的本意是希望人能够悔改，向天主请罪，重新做一个蒙救的罪的人，跟天主和好，就是说天主赦免他的罪，他能重新做人。比喻上说不要拔，怕拔有枝的时候连麦子也一起拔掉，这是天主的仁慈。在这世界上谁都离不开家庭、社会、国家，在这种群体里面到处有坏人也有善人，天主把惩罚坏人受连累的好人，但天主更希望是让好人能够诱导恶人、改变恶人，所以留给恶人悔改的空间跟时间。再来呢，也提示我们要懂得去去恶择善。有一次啊，有一个人请林肯去当他的辩护律师，听了那个人的陈述以后，林肯就很诚恳地说，在法庭的辩论技巧上来说，你的案子并不难，但是这个案子的本身呢，却是不公平的，麻烦你另请高明吧。他说，我不会帮你打这场官司，不然的话，我站在那跟法官讲话的时候，我会对自己说，林肯，你在撒谎。我想，只有在我丧失人格以后，我才能够大声说出那些话。林肯拒绝为不义做的事情做申辩，这就是彰显出基督正义的精神。最后一点呢，我们要知道，罪人并不是天生的，他是受了魔鬼的欺骗和受了邪恶行为 环境的诱惑而误入歧途的，他就变成坏人了。所以无论好人坏人都是天主的子女，天主都愿意他们的子女得救，因此希望借着这个是劝导改变坏人，无论是好人坏人都是天主的子女，天主愿意他们的子女都得救。所以感化的力量在不停的在我们人世间运转着，那迷途的人能够痛改前非，重新做人，这样才不辜负了基督舍身救人的一种苦心。那么我们综合上面的说明啊，都让我们明白去体验到天主的仁慈跟宽容，天主绝不是姑息，不是抹视是非，而是对人类的爱的期望。就像读经一在训篇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上主你虽掌有大权，但施行审判的时候却很温和，治理我们极其宽容。你这样做是为了教训你的子民，义人必须怜悯罪人，但施行审判的时候呢，希望你的子女满怀希望，因为人在犯罪以后你给他们悔改忏悔的机会。当我们了解天主对罪人施仁慈的耐心以后，留下来工作就应该按自己的能力的所及去帮助那些罪人悔改，同时要警惕自己不要再犯过错。如果我们自己犯了过错，就要祈求上主设法帮助我们改过，发挥向善那去恶的心，千万不要以为天主的无限仁慈而忽略了应该助别人悔改以及改正自己过错的重要性。因为我们应该知道天主的仁慈固然是无限的，但是我们的生命呢不是无限的，我们在世界上的生命是短暂的，由于时间有限，所以应该好好的把握在有限的时间生命里面，信赖天主，遵照他的义理去行事，做一个实实在在的好基督徒。要不然到了我们生命尽头，天主按他的公义对我们在世间上的一生做审判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要后悔已经来不及了，所以要妥善的要改也没有机会了。耶稣甚至形容天国像一个芥菜的种子，人们把它种在自己的心田里面，它是所有种子里面最小的，但是后来会长出比其他农作物更要大，大成一棵大树，甚至连空中的小鸟都飞来在它上面筑巢栖息。这提醒我们说，信赖的信德是开始，信德种下的时候呢，是很小的一个种子，但是你如果先信德去培养它，一天一天它会长大成一个大树。做基督徒的，作为追随基督的人，做一个有信仰的人，我们必须培养我们信德，用时间来考验，去证实我们的信德能不能成长，去证明我们对天主的忠信。耶稣又有另一个比喻，天国好像酵母，妇人把它混合在三斗的面团里面，直到全部发酵起来。酵母发挥的威力是需要时间，时间越久面团就发的越大，也就是提示我们要常常回应天主的召叫，在我们生命里面，在我们家庭里面，在我们工作团体里面，努力去活出我们的信仰，为基督作证，像酵母一样，让我们周边的人因信仰的灵发酵壮大。我们不要常常抱怨我们周边有那么多不公义的事情，我们要学习处理自己的环境，处理自己的生活，因为一切都有天主的圣意，我们不可以用自己的主观来替天主做判断，我们应该怀着谦虚的心，把自己的生命交托在天主的手里面，祈求自己做一个好麦子，等待收割的时间到了，让天主为我们选择好去处。耶稣说，在收割的时候，我要对工人说， 把有枝拔出来，捆起来做燃料，然后把麦子收进我的粮仓内。那么在收割之前，我们应该如何改变自己，充实自己？这是我们信仰生活中应该随时都要加以警惕的事情。基督用心良苦，用各种比喻来诱导我们在生活里面培养忠信，就是效忠天主，信赖天主，学习宽容罪人，因为我们也曾经是罪人，在基督的宝血洗涤下，我们才有洁净的灵魂，才有蒙主收入粮仓的机会。所以我们要做好酵母，好让我们周边的人，他们灵受我们的影响，有发酵的机能，在天主仁慈的照顾下，努力做天主的好儿女。
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每个人都是软弱的，面对恶势力，面对诱惑，我们经常被外在的表象所遮蔽，以至于经常生活于罪恶之中而不自觉。然而天主面对这样的情况，却是以他无限的仁慈看顾着我们，他没有立即惩罚我们，却以自己的生命为我们的罪向天主圣父献出赎罪的牺牲。基督是生命之光，是我们面对罪恶最有力的力量。让我们来到天主面前，让真理之光光照我们的生活，使我们善度现世的生活。主内的弟兄姐妹，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下个主日再会。愿天主降福我们的家庭，降福我们的事业。
直到